祷告。
感谢天父上帝，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也感谢你让我们在下午这段时间继续的在你的话语上，我们可以领受和学习。更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透过先知，透过使徒把它记载了下来。主，我们不单当我们读的时候，主，我们不是看过去的历史，更我们知道因你的话语永远长存。你不单你的话适合当时代，你的话语也适合我们每一个时代。今天再次的求你透过尼希米记的第十章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领受，在当中有什么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愿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指教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宝贵的真理里面。我们把每一个人交托在你手中，无论是听讲的，无论是讲解的，主啊，让我们都同你的同感，被你同感一灵的引导和充满，赐下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都有看过第十章了吗？没有，好，没有的话，我在这里就向你们来很简单的讲解啊。这边有很多功课，其实很多人可以看。那上次我们讲完第九章，记得第九章的时候呢，其实来到第八章，当城墙建成之后呢，那我们就知道城墙建成之后呢，他们就怎样呢要开始来到神面前，他们有一个属灵的复兴。所以当时尼希米就请了以斯拉，他们来到当时的在一个城墙建成之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宽敞的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呢召集全部的会众，男女老少大小一起的在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话。当神的话一被宣讲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里痛哭啊，他们回想他们的祷告，就说过去我们为什么我们会被掳，为什么我们会有遭遇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早上张生牧师就讲到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如果你知道它的背景，就是他们在被掳耶路撒冷城墙，耶路撒冷城墙跟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前，大概主前60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犹大是在主后586年被毁但是就在这个之前呢，神差派这个哈巴谷先知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什么，会有一个民族叫什么加勒底人会被兴起来，加勒底人就是谁，巴比伦人。所以后来就应验586年的时候呢，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攻入耶路撒冷，把整个圣殿拆毁，把这些人民就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他们之前的那个被掳的经过。那后来呢 ,485 年之后呢 ,70 年之后，神允许他们再次的回到这个地方重建家园。所以这个就是尼希米记。当然之前我们读的，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他们就讲到神仙呼召谁呢，所罗巴伯回来重新建造圣殿。有了敬拜，然后以斯拉后来也回来用神的话语也给他们灵性上的复兴。尼希米回来建造城墙，建完之后呢，他也一样的呢需要百姓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然后好好的宣读律法，跟重新在神面前来这样的一个立约。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八九十章里面来看。所以第十章仍然就讲到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上面，他们第九章讲完他们在神面前立约之后呢，他们就盖章，盖了章之后呢，第十章继续的就在讲到他们然后这些的人是谁在神面前呢来有这样的一个立约跟神的重新这样的一个立约所以如果你从第九章开始就看这月的24日以色列人聚集一同，进食，身穿麻衣，头上蒙灰。那么第二节说，以色列的后裔跟所有外族人就分离，然后站立，承认他们的罪过和他们列祖的罪孽。所以当以斯拉带领他们的时候，尼希米带领他们的时候呢，就看见他们的祷告里面，尼希米的祷告里面，他们就讲到什么，我们从他们的祖宗，神怎么用大能的手把他们的祖宗，就是亚伯兰 从乌尔哦这个地方把他呼召出来，怎么把他带领引导到这样的一个迦南美地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哦，他们都在那边述说。但是呢，他们为什么会今天遭遇这些，就是因为什么？我们所犯的这些罪，我们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在讲完之后呢，祷告之后呢，哦，圣经第九章讲到什么？他们当时候在那里做什么呢？整天的时间，半天他们宣读神的话，半天在那里认罪祷告悔改痛哭。所以到九章最后的他说，由于这些事呢，我们就列下确实的业，他们重新跟神立业，写在文件上啊，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呢都在上面怎么盖了印哦，盖了印。所以他们除了立业之外呢，他们也写下这样个耶稣，然后就在上面来盖印。盖印的话呢，在当时呢，就好像今天我们上一个 contract 要很重要的，这个就是成为一个法律哦的一个文件，很重要。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呢签名也盖了印，是很重要的哦这些。但是上一次我谈过，神看的不单只是这样的一种纸张，这个盖印虽然在法律上或者在当时很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更重要的呢，神要把这一种的谨守遵行什么铭刻在他们的什么心板上，而不是在这一种纸张的这一种的啊约书的里面。所以我们接下来看，那么我们再重新就思想啊，尼希米醒示，当时他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看到城墙倒塌，他醒示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做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建造城墙？哦，那如果你读尼希米，很清楚知道对不对？对不对？因为城墙倒塌，然后当时城墙倒塌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章尼希米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兄弟从耶路撒冷来，就告诉在苏珊城的这个尼希米，告诉他说什么？因为我们在那里，我们被凌辱，而且在那边不单有饥荒，我们还遭受到敌人的攻击，有受到这种的欺负，所以他需要什么？把城墙重新建造起来做保护。保护之外呢，还要做什么？还要做防卫。所以我就讲到说，尼希米其实在讲到什么？我们心灵的重建。我们心灵倒塌吗？我们有倒塌。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呢，就好像耶路撒冷城墙一样，已经攻击罪恶等等呢，把我们整个的心灵把它拆毁了，你看见吗？倒塌了。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蒙神的拯救救赎之后，我们回到神面前，那么我们需要把心灵的这个城墙建造起来。好，建造起来做什么？你除了做保护，还有呢，你继续还要做防卫的工作哦，防卫的工作。啊，今天呢，啊，如果不晓得你们过去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哦，我们做 construction 的啊，城堡就知道哦，城堡就知道，还有其他人做建筑 ，BCA 我们的这个建筑啊，建筑署的话，这样的一个building construction authority， 他就讲，倒是有说，他要做一个 PFI， 就是时常有定期的做什么呢？对建筑物的外墙呢，要做什么？哦，他们叫 inspection， 哦 ，facad， 你们怎么拼？哦，这边叫做 facade 的 inspection 做什么呢？对主屋的外墙，哦，他们要做检查。那以前用人掉下来，现在更先进的可以飞这个 drone， 哦，就飞，然后他们就用那个拍可以拍，哦，用很精细的仪器可以拍，看到主屋的外墙有裂，为什么？当有裂，你不出注意的时候呢，接下来会什么？下雨天进水，那水流到那个缝之后呢，水进去之后呢，虽然太阳晒，外墙你看是干，但是水已经进到里面了，慢慢你就去看你的家的屋顶，诶，怎么会有一个一点一点的黄色的东西？哦，有一些你看你住家厕所，如果更严重的。哇，楼上如果他们装修的时候呢，没有做 waterproofing， 没有做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你不久之后你看你的，诶，为什么有一点一点黄色的东西？那慢慢呢，水已经渗透在里面，你怎么油漆呢？你就看你的油漆就一直拓，到最后呢，你就看见有水滴流下来，更严重的情况。 所以有一些严重的他们去厕所的他们要用雨伞，为什么？已经漏水了。所以外墙要怎么做呢？他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一种的定期的检查。所以从一月今年开始呢，很多的主屋呢，无论是政府主屋呢还是私人的建筑呢，建筑管理署他们就规定呢，他们一定你要请专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外墙的检查，防止什么有裂缝，所以一定要修补。你不修补的时候呢，这样的雨水进去呢就会腐蚀哦。虽然不会说屋子倒啦，新加坡没有屋子倒的事情，那你要怎么办呢？但是你要防备，以免的重的一种的啊，没有维修的话呢，久而久之呢，就有这些的水就会跑到主屋里面，就面对很多需要主屋维修、屋子需要维修的这些问题。相同的，看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尼西米西为什么很看重建造城墙？因为除了保护之外呢，还要保卫什么？里面的外面。城墙建出来是让敌人不能够进来，因为被一个墙挡住，城墙挡住。但是在里面呢，还有更重要。当你读到第14章的时候，你知道虽然他们立了约，但是还有一个东西还会进来。那魔鬼除了是外面的攻击呢，还有里面的攻击，但是待会我们就会接下来看。所以对一个围墙很重要。那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在你生命你生活中呢，也常常有这种的破口。所以有这种破口的时候，当你没有小心的时候呢，那这些问题就进来了。什么问题呢？哦，第一，当砖块松的时候，或者有裂缝的时候，你知道刚才就讲水可以进去哦。属灵生命的城墙呢是怎么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诗篇60篇第二讲，他说：“求你修补裂缝，因为地正在摇动。”你看见吗？当有裂缝，就告诉你这个建筑有一些的危险，摇摇欲坠。如果一片墙有一个裂缝的时候呢，都会摇摇欲坠。你看见吗？上一次有一次讲到，就跟你们讲，荷兰有一个小孩子，看见吗？有一天他走过的时候，那他们的村庄呢，前面是有一个水坝，一个 dam， 看见吗？然后水就呢，忽然间他看那个裂墙的时候，有一个小洞，水一直从那边流出来，所以他看见之后呢，哇，他就第一个给他自己的一个警惕说，哇，这个很危险。他用什么手？他用那个手指就堵住那个洞口，不要给那个水流。所以他在那边待了一整天，后来人经过看见他的时候，哇，看见这小孩子在那边很疲惫，但是他手不放开，他是手一直放在那个洞口里面塞住那个水，不让他流。他们看见说，整村的人看见说，哇，后来就发现到，哇，原来那个洞，因为如果那个洞走过人不去理的话，小孩子不理的话，那个裂缝会越来越大。当水坝的水一冲进来的时候，是整个村庄都会被淹没。所以这小孩子就当时了，叫做哈勒姆，哦，他就成了当时的村庄的这样的一个救了整个村庄的一位英雄人物，只是用他的一根指头塞住那一个洞口，免得水坝的水呢一直流进来，看见吗？后来他们把它修补，就救了整个全村人。所以一个小小的洞，你不要以为说生命当中，哎呀，没有什么。神都告诉我们，有裂缝你需要去修补它。生命上我们会有什么裂缝？所以你来到第10章，你看城墙建好了，可以松懈下来吗？没有。他们接下来做什么？需要用神的话给他们做什么？给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重新立业，还需要神的话语来怎么来填补这样的一个裂缝。好，我们接下来看。所以城墙建成之后呢，敌人的攻击停止了吗？哦，圣经很清楚。那么彼得在彼得的前书5章，他说：“你们要谨守警醒，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噬的人，可以吞噬的人。”那么城墙那时候我们就讲，尼西米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面对什么攻击？敌人的攻击。什么敌人呢？有多比亚，有参巴拉，还有那些基善，当时的撒玛利亚。跟从摩亚地来的那些人，外族人，他们来做什么？一直虎视眈眈的要来做什么？来攻击他们。所以即使他们回来之后呢，重建的圣殿，重建城墙呢，那个攻击没有停止。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当城墙建完之后呢，仇敌的攻击停止了吗？还没有，还会有攻击。 所以你看呢，城墙建完之后呢，地外来的攻击没有停止。怎么知道外来的攻击没有停止呢？第十一章、十二章到十三章，你就会发现到什么东西？其实没有停止，因为在生活跟这样的一个生命上呢，他们还继续的面对攻击。十三章讲到什么东西？有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之前一天，有人就在城门外走动，做什么呢？准备了巴萨马兰，懂吗？巴萨马兰要来做什么？安息日的时候进到城里面，要给他们来买东西，所以他们没有守安息日，看见？所以走外族人的攻击没有停止，所以魔鬼叫恐叫的狮子用什么？买卖，你这种生活上物质上你需要的，让他们做什么？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把城门打开，让他们进来做买卖。所以当做买卖的时候，人家就去那边购买做什么这些东西，他们就忘了守安息日。所以看见吗？还有内在的攻击是什么？接下来十章就给我们看见他们用什么呢？敌人不能够来攻击他们，用什么？他们用情用色做什么呢？使他们跟外族人通婚啊，在通婚这件事情上呢，就让他们的生命就有了掺杂。为什么一通婚之后呢，当时的那一种的习惯是他们就跟他们什么，跟他们的习俗，跟他们拜偶像。那这个如果你读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很清楚，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记载了什么？以色列人当耶稣亚死了之后呢，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神吩咐们他们把迦南地的人呢，把他们赶出去，特别是迦南七族。神说你进去之后呢，你要把他们的一切从老到幼全部什么，他们都要把他们祭杀，连他们的动物都要把。为什么？神在利未记里面清楚的说什么？因为他们那一种的淫乱污秽呢，连地都已经怎样被污秽了。所以神说对其他的族，你可以有这样怜悯的心，如果没有人来攻击你的话，你可以把这些人只要他们投降，你可以叫他们做奴隶。但是针对迦南七族的话，那七个族是非常邪恶的，他们拜巴利，他们敬拜当时的摩洛神，把儿女献上在祭坛上来焚烧，来献给他们的神。那神是特别很忌邪的，神跟他们讲，你进去之后你必须要把迦南七族把它灭掉。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去看民数记、生命记、利未记，神很清楚的吩咐。那对这七族，但是呢，以色列人进去之后呢，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吩咐把他们赶出去，他们留他们在当中。而这些人呢，他们很邪恶的敬拜方式呢，就影响到以色列百姓。所以你就看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第三章的时候，他们讲了什么？当时呢，连审治上帝自己的百姓，年轻一代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为什么？没有好好的谨守遵行神的话，没有用好好的神的话教导他们百姓子民儿女，所以新一代起来的时候呢，把神忘记，然后呢就被这些在他们当中的这些的外族人呢来影响，甚至他们有这种的通婚。当一通婚之后呢，他们就做什么？生命受了影响，他们的生活就被同化。同化之后呢，他们敬拜迦南的那一种的偶像的习惯呢，也把他带到他们的家中。所以那些以色列神的百姓就受了影响，然后呢，他们在生命上跟他们掺杂，敬拜上掺杂，然后在侍奉上呢，就一样就被同化。所以呢，那种假神就接到什么，他们以色列人的心中里面。所以呢，尼希米看见外来的攻击，他们怎么样把守，让他们守住安息日。内在的话呢，现在有了什么东西？因为连那个领袖他们都怎样带头犯罪，那就是重要的问题。所以这是接下来给我们看见。所以因为什么呢？接下来魔鬼会用各种各种的攻击，还是仍然的来攻击。所以呢，城墙建成之后呢，这些的影响，这样的一种的外来的攻击，内在的攻击是没有停止的。所以包括我们今天，所以呢，马太福音耶稣就讲，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怎样渐渐冷淡了。然后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什么爱心离弃了。所以启示录的时候，神就对这样的一个七个教会讲话的时候，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教会说什么，他说什么，神要把他的金灯台挪去。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把这样的一种的灯渐渐的熄灭。为什么？爱心就渐渐的冷淡。所以人不把神的事情看重。所以开始的时候呢，这一批人回来的时候呢，特别是当时所罗波巴伯带他们回来的时候呢，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开始带着那个爱心热心回到耶路撒冷。但是时间拖长的时候呢，面对困难饥荒等等呢，困苦呢，敌人的攻击呢，还有婚姻的困扎，他们的心就怎么渐渐的冷淡。所以哈巴谷书在之前就讲，那后来呢，还有来到啊这样的一卷书的时候呢，马拉基书的时候也是责备他们，哦，也是责备他们，哦，那为什么呢？哦，他们就在这样的事情回到耶稣，他们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爱心渐渐的冷淡。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你还需要什么？常常检查你的什么心灵的城墙。为什么？魔鬼会用外在的影响。今天外在影响有很多，你会受到许许多多，有任何事情使到你拦阻你跟神之间的事情，那这些东西有外来的影响，在你生活上，在你的生命上，然后在生命上内在的呢，也用了很多很多的攻击。那这方面我们都要很小心。尼西米怎么样处理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如果你参考以斯拉记，当时他们立约的时候跟现在的尼西米他们在立约的时候差不多是一样。所以以斯拉九章第一节他也做什么呢？第九章说，当他们完成这事之后，他们在神面前呢流泪痛哭认罪的时候呢，之后呢，众领袖前来见我说，以色列民祭司跟利未人没有从当地的民族中分别出来，他们随从什么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跟亚摩利人。那这个里面主题的就是迦南的祭族行可憎的事情。可憎事情什么？拜摩洛，拜这个巴利的偶像。所以他们怎么样？哦，他们没有把他们分别出来，哦，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所以这些人留在当中就成为他们在生活生命上的影响。那第二节说，他们为自己跟自己的儿子娶了这些外族的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族跟当地的民族就怎么混杂了。所以呢，魔鬼的用了什么，哦，内在里面用那种情色，刚才就讲了，用婚姻的混杂娶外族人，哦，外族的女子，然后呢就在这样的事情上呢，在敬拜上，在对神的事情上呢，他们就不忠。不单如此呢，领袖和官长竟是这不忠事的什么罪魁祸首，他们带头犯罪，看见吗？带头犯罪，所以非常的危险。那尼西米现在要做什么？他要让爱火怎么重新的点燃，哦，所以现在城墙建完了，哦，神的话他们悔改认罪了，然后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生命生活上你需要什么东西重新好好的去建立，哦，重新建立。他要做什么？所以他从三方面，第一，对神的爱，对神的家的爱，跟对神仆人的爱。所以第十章里面就提到这三方面，这三方面。啊，看这个图片你们会很熟悉吗？很熟悉吗？然后就发现，诶，今天这个哦，就跟今天讲的是一样的。哦，你不单看那一个什么，我不懂谁给牧师的那一个对联，他说什么？爱主、爱人跟爱神的家，也就是尼西米第十章里面讲，当他们要恢复的时候呢，首先他们要对神，然后他们要对神的家，那要对神的仆人，对神、对人、对神的家，就是教会，他们要怎么样。那我更发觉到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你看他的那个地板的那个叫什么啊，搭脚的那个啊呀，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就跟尼西米现在一样。好，你们被掳回来之后，在神面前认罪之后，以前怎么被掳 圣殿怎么被毁，你们怎么样经历了这一切。好，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回来了，所罗巴伯把圣殿建成了，以斯拉把神的律法宣读了，尼西米回来把城墙建成了。现在做什么？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呢要重新开始。所以你需要把你什么，你的心灵的那个火重新点燃。怎么点燃呢？有三个很重要的 OK， 就是对神你的爱火你要点燃，对人你要怎么点燃这爱火啊，这个是他们在生命生活上呢很重要的。好，另外一个什么，对神的家，当时他们是讲到圣殿啊，今天我们看是对我们什么，神的家。神的家是什么？教会，不是0607的这个建筑。教会是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就是包含在这三方面你很重要。我们怎么在里面呢来看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参考尼西米。所以第十章一开始的第一节就开始，他说什么，当时立业的人有谁呢？所以当时呢，以斯拉记的就看见这些的领袖是带头犯罪的，这些人要重新悔改，在神面前重新立业。所以他们在神面前立业，你看呢，尼西米省长带头第一节，接下来就是祭司，这些在圣殿里面宣读神话与律法的，还有带领他们做敬拜献祭的，这些人要做什么？也要立业。还有利未人在圣殿里面服侍侍奉的这些人也要立业。然后民众的首领在当中做治理的也要首领。所以从这边就看好像什么牧师啦、长老啦、领袖啦，还有什么东西组长啦等等，就是我们这一些人那其余的民众呢你就看到当时有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跟做奠仪的。奠仪上一次我们九章就讲到，这个是属于尼提宁人，这些人是属于什么，也可能是外族人，他们当时候呢把他们掳来做奴隶的，但是他们愿意从这个歌山地回到耶路撒冷，跟他们一起来重建家园，重建这个城墙。所以这些做奠仪的，他们宁可什么舍弃那一种的荣华富贵，在歌山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波斯的地方，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愿意跟他们一起来重建在圣殿里面。他说什么，宁可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所以对这些人呢打杂的这些呢全部呢做什么，跟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们，全部的百姓一起来立业。所以整个立业里面，从领袖到百姓，大家都一起在神面前立业。所以你看在十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前面就提到很多很多的名字，我就不念了。所以你就看到从这样的一个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就提到这些，然后到二十九节的时候呢，他就说都坚持了他们的贵族兄弟参与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着他仆人摩西颁布的律法，必什么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的诫命、典章和律例，还要坚持和他们的贵族跟兄弟参与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着他仆人摩西颁布的律法。这是第一方面，对神的爱。所以对神的爱要怎么样呢他们必须要谨守遵行神的话。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他们要在当中呢就发现到生命的破口、漏洞、生命上的掺杂。所以刚才就提到这以斯拉记九章的时候提到说，他们在婚姻上跟外族人的一种的掺杂。所以在十章三十节里面，他们也不单在神面前呢，他们重新立业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还有在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婚姻上，他们说什么，必不把我们的儿女嫁给这地的外族人，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儿女。所以在四世纪二章里面就可以读到，还有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这个你们常常会提到的什么东西，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这个的话有时间我们会再谈有关这一段的经文怎么去看待这样的经文。所以他们这边的主要是说，不与外族人通婚，他们就立下这样的誓约，不跟外族人通婚。因为当时什么，他们那种婚姻不单是在婚姻上而已呢，他们有什么 偶像敬拜的一种方向。就跟他们结合之后呢，他们也把他们的偶像带到他们的家里面，还有带到他们的心中，跟他们一起去拜迦南地的这些的偶像。所以呢，这个很重要，他们必须保持生命上的什么圣洁，这个破口漏洞他们需要去修补。所以我们就看见刚才就讲到爱神爱人跟爱神的家这三方面，他们要怎么重新的来修补，重新的在神面前立约，重新的把这样的一种的爱把它点燃起来。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就看恢复对神的爱，他们怎样恢复对神的爱呢？第29节讲，在信仰跟侍奉上，刚才就看见他们说我们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颁布的律法。那当时的律法虽然单单的十条诫命，但是呢，以色列人把他们延伸到600多条的诫命。啊，这些诫命当中有许多许多很难守的，哦，但是这些他们的律法，他们就讲他们要谨守，他们要遵行一切的诫命典章和律例，哦，这些典章。所以在信仰和侍奉上呢，他们对神的方面，第一，在神的话语当上，他们要谨守，他们要遵行。生命上他们要做什么？我们不让我们的儿女嫁给这地的外族人，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跟外族人的一种的通婚。所以他们说什么呢？只能够在他们的本族的里面，所以他们不愿意他们的生命跟这些外族人掺杂，免得敬拜上在他们的侍奉上还有生命上被掺杂。啊，第三方面他们做什么？在生活上做什么呢？如果这地的外族人带来货物或五谷在安息日贩卖呢，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绝不向他们买什么。每逢第七年，我们必不耕种田地，并且预免一切的债务。他们这边的立业在生活上做什么？第一，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的时候呢，有外族人带来货物或的五谷呢，在安息日贩卖呢，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绝不向他们买什么。还有在第七年，第七年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喜年，我们也叫做安息年。在七年的时候呢，是不可以耕种的，不可以耕种，不仅买卖。还有呢，有奴隶的一切呢，在第七年呢就要放他们走。这是神在他的律法里面所规定的这一切，就是让整个地，让这些服侍的人呢，他们享这样的一种的安息。所以守安息日，守安息年，他们这边，所以在信仰上、生命上跟生活上，他们恢复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爱。啊，第二方面，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恢复对神家的爱，就是对神的家、圣殿，当时是指这样的一个圣殿。他们要做什么？第一，恢复固定的奉献。我们要为自己立下法规，做什么？个人每年要什么？缴纳四克银子，做我们神殿的一个经费，哦，做什么？所以呢，圣殿里面需要什么？需要他们奉献这些的银子，做圣殿的经费。还有呢，因为他们用来买神册饼、长线的数据、长线的翻记、安息日、初一、定时的借机所献的记，意味了做各样的生物和以色列人赎罪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里一切工作的费用，需要有人奉献，哦，需要有人奉献。还有，哦，这些，所以我们爱神的家，我们怎么爱神的家？我们才鼓励弟兄姐妹们，你们给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做什么呢？我们这边所讲的，当时神殿的经费，今天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享受什么？PowerPoint Projector， 我们刚刚换这一台1000多块啊，哦，对吗长老？不止啊，呀，换这一台，我们刚刚换个新的，哦，呀，这一台，那很多这些的器材我们需要购买。你们坐在那里享用的冷气，我们要需要冷气的维修，我们要付电费等等这些，那这些呢我们都要有一个固定的奉献，以维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神聚会所里面所需要的这一切。所以需要弟兄姐妹们什么？定时你们固定的奉献，你说啥呢？我们就呼吁弟兄姐妹们做十一的奉献，哦，让神殿的经费，哦，这边他们是每一年他们要缴纳四克银子 做我们神殿的费用。啊，这边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哦，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虽然讲十分之一，有的我们要知道有些人是超过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神的要求，而且有的人因着对神的爱，他们超过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凭你对神的感动，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奉献。哦，但主要的是说，出于内心你对神的爱，你对神的回应，你做的奉献。哦，呀，然后第二方面呢，恢复定情的献祭生活。我们他说包括祭司、利未人跟会众抽签决定按我们的宗族每年在指定的时间把木材什么奉到我们神的殿。然后圣殿里面要做什么？要献祭。献祭要做什么？一定要有焚烧的木材，对不对？哦，这些材料，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些木材奉到神的殿。哦，好，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我们神的坛上，又定下每年要把我们天地出熟的果子献上做什么？感恩祭。哦，就是平安祭。各样树上一切出熟的果子都带到什么？耶和华的殿。还要照着律法所写的把我们头胎的儿子跟牲畜，就是我们头胎的牛羊，都带到我们神的殿，交给在我们神的殿供祭的祭司。这边就讲到头胎的儿子呢，这个就跟当时他们在埃及出来的时候呢，记得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时候，所以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神就吩咐了他们做什么？你们凡是头胎的儿子都要献给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埃及行了第十个灾害，当时埃及人他们拜的是太阳神，对，埃及人必须把他们头胎的儿子呢献给这个太阳神，作为太阳神的儿子。所以当时神透过这些的灾害攻击埃及人每一个神之后呢，来到第十灾就攻击太阳神，所以他们埃及人以为太阳神可以保护他们的长子，但是呢，神在那个晚上击杀了埃及头生的长子，唯有以色列人凡是在门上涂抹羔羊的血的，这个灭命的使者就越过去，所以这个就是逾越节的到来，所以神就保护了以色列人，而且保护了以色列人他们长子的生命。所以神就后来跟他们讲，神跟他们立约说什么呢？以后凡是头胎的儿子生下来第八天到五岁这样的之间呢，你是必须要把他献给神，就是把他们什么带到神的殿，交给祭司做什么？他们来做服侍的工作。头胎的儿子献给我，但是他们要怎么？他们可以赎的。哦，如果你读利未记的话，他们是可以赎，民数记里面就讲他们都可以赎的。怎样赎呢？用五色刻了的银子，等于今天的差不多11块美金，你说等于我们差不多差不多整20多块，差不多等20多块，要把这个孩子赎出来。哦，把他们赎出来，然后把这个钱呢就奉到这个银库的里面去。哦，还有呢，连动物牛羊呢头胎的也要献。啊，只有一种不可以献是什么？驴子。驴子不洁的，所以不可以献。哦，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怎么？如果有钱的话，他们可以用一只羊羔来代替。哦，来代替，然后把这个驴子赎出来。没钱的话呢，按照当时的习俗，必须要怎么？打断驴子的头。哦，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头身呢是归给神的。哦，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种习俗，所以神要他们说恢复奉献对神的家的一个需要，然后恢复定期的献祭，这个是在敬拜的里面的一种的恢复。哦，这些，然后他们献上的时候呢是一种甘心乐意的献上。第三方面呢，对神家的爱呢，他们怎样对神家呢？他说什么？在生命上把我们最好的面粉跟曲祭，各样树上的果子、新酒、新油都什么带给祭司，交到我们神殿的仓库。所以他们把这个最好的，而不是说那种剩下的不好的，哦，就拿来，哦，交给这个祭司带到神的殿。哦，然后怎么呢？他们把地畜产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当时就讲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他们没有产业，没有家产，他们怎么样？就靠着其他的这以色列人百姓呢，当他们献祭的时候所奉献的这些祭物呢， 成为他们的生活上的所需，所以他们可以取这一些哦。除了盘燔祭是全部焚烧之外呢，剩下的那一些哦，他们都可以拿来成为他们的一个生活上的需要的这些吃的啦，生活维他们生活上的维修，这些都是凭着这样的一个奉献。所以在生命上呢，他们要做什么？对神仆人的一种的什么哦关心哦关心。所以呢，他们是当中奉献五谷、新酒等等这些，所以他们说我们绝不会疏忽供应我们神的殿。所以就从这三方面里面给我们看见，第一，对神的爱，他们怎么对神的爱哦，他们知道哦，对神的爱里面哦，我们要顾到什么东西哦，在生命上，第一，他们不把他们的儿女呢随随便便的来娶这些的外族的女子，或者把他们嫁给外族，免得在生命上跟他们什么哦被同化哦，而掺杂了一种异族的敬拜，所以在生命上很重要。然后他们要什么谨守遵行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他们会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问题，就是他们把神离弃了，他们忘记了神的律法典章哦，这一些，所以他们重新恢复。然后第二方面呢，他们要恢复对人的爱哦，对人的爱，他们要怎么对人的爱？这边就讲到，把需要的奉献，照顾神仆人的需要哦，照顾神仆人需要。然后爱神的家，他们要怎么样？把应当的、有的、需要的也奉献，还有奉献他们的这样的一十分之一，他们的一切的啊，新出的五谷、新酒等等，都带到神的家，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从这三方面，在今天来看我们在生命上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要注意说，对神我们怎么样，对人我们怎么样，对神的家我们又怎么样。所以从这个功课，你们我们可以学，我们在神面前有立过业或许过愿吗？哦，你曾经有立过业，可能今年开始2022年一月的时候，第一天你就在神面前祷告，今天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在这三方面有吗？对神、对人、对神的家，我要怎么样？你有持守吗？还是你已经毁约了？我没有做到，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尼希米他很重要的，城墙建成之后呢，重新点燃对神、对神的仆人、对神的家的那一种爱，要重新的点燃。第二方面呢，我们怎样保持我们的爱火不会冷淡、不会熄灭？因为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因为神在教会里面行走，神在观看，他说因为什么许多人爱心冷淡，我们不可以把我们的什么这样的一种的爱心的火，我们不可以给它熄灭，不，我们要怎么让它不会熄灭，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怎么样。还有唯有爱神、爱神的家跟爱神的仆人吗？我们怎么去爱？十分之一是一个我们应当献的，你要怎么去做？有没有做到？所以这些都是你对神家的一种的关心、一种的关怀，关心关怀。然后很重要的是说，当时尼希米就说，城墙建成之后，外在的攻击虽然他们进不来了，读到十三章的时候是非常的令人遗憾。他们十章的时候他们立约之后呢，在这个尼希米大概十多年之后，后来他回到苏珊城，几年后他又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十三章就给我们发现呢，他们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给人进来做买卖。所以尼希米再重新的跟他们怎么提醒，然后把这些人赶出去，然后把车门关紧，在安息日前一天晚上门就关紧，不可以开放。那么还有十三章给我们看什么？这些人没有爱神的家，让多比亚不但跟他们结亲之后呢，还让他们搬到圣殿里面祭司的屋子里面去住。所以尼希米把他们的家家具全部的把它丢出去，重新的洁净神的圣殿，看见吗？十章、十三章又再回到降温，人的心就常常这样，不能够持守。所以我们第一讲，我们在神面前立业，我怎么会去持守？还是我们常常会毁约？为什么？常常的，当你的心你有这样的一种的裂缝的时候呢，魔鬼就常常趁虚而入， 然后就用这些很多其他的东西来影响你，来做什么？来引诱你，所以你就很容易了。面对这些试探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跌入这样的一种的陷阱的里面。以色列人也一样，所以尼希米必须要一直提醒，一直提醒他们。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所以以色列人的生命你去看的时候呢，是当你读完尼希米记的时候，你就看，哎，为什么他们又是这样？以色列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尼希米做了这么多的工作，那看到13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如果是我们的，我们会心灰意冷。才几年而已，立了约之后又怎么样？他们还是一样的，安息日给人来做买卖，安息的时候他们还做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甚至呢，一个神的圣殿他们都让那些外族人，亚门人、多比亚、跟撒玛利亚人这类人借亲，然后让他们搬到圣殿里面来住。圣殿只有利未人才可以进到圣殿里面，他们却让外邦人进到圣殿，而且住在圣殿的物质的里面，看见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可以这样。所以我就想立约的东西呢，神不看重那种外在的这些，神更看重立约必须要刻在你的心板上。一个人不谨守遵行神的话，你做了什么很多外在的东西，神都不会看，神都不会喜悦。好，下礼拜我们会看第11章，下礼拜我们会看第11章，然后我们还有多11章之后我们还有多两次，12章、13章我们就结束了尼希米记。接下来呢，下半年呢，我就会再继续的讲利未记。上次我们讲了利未记的五个记之外呢，我们接着会看利未记里面有关讲到的祭司的制度，我们看到戒期，还有一些看到一些吃，可以吃可以不可以吃的东西等等。在里面呢，虽然当时是旧约的东西，但今天怎么应用到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跟生活上，也有很好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到这里。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从尼希米记的里面来学习。主啊，实在是我们看见虽然城墙被建造起来，主啊，所看的不是人所造的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心灵里面的一个重建。主，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虽然城墙被建起来，虽然他们在神面前重新立业，重新的悔改，主啊，我们看见他们的福星也不过是菊花一现，但是因为不能在他们心中持守，因为人常常有软弱，而把你的话语来忘记。主啊，今天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主啊，给我们许多的警惕。今天我们何况也不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虽然我们信了主，但很多时候呢，在心灵里面呢，我们常常的我们让许多外来的还有内在的这些的攻击，这些影响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心灵的当中。主啊，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今天从这一章里面学习的时候，我们重新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殿好好的重新把它建立起来。主啊，让我们守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生命，我们也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因为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也是我们的守护者，常常的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就求你用你的话，也借助你的圣灵，也常常的催逼我们，感动我们，提醒我们，也就叫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不单圣洁，我们也敬畏的心，顺服的心，让你来引导带领我们，叫我们一生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单有许多的学习，叫我们一生在你面前，我们得以讨你的喜悦，合你的心意，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主啊，让我们有更多的领受，使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知识上的明白，我们更也把你的话语学习成为我们的智慧，因为你是那智慧的源头。愿你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上操练， 继续在你话语里面成长。我们献上感谢，听我们祷告，赐福带领我们下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我们就到这里。